唔少网友都希望分享一下匈牙利同埋中国最新嘅关系啦。其实呢个话题喺冇耐前喺 Patreon 都分享过几次。咁点解大家忽然之间对一个欧洲中欧嘅小国系比较关心呢？咁自然都系同翻香港最新嘅形势有关。呢个背景嘅呢条路呢，就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最新嘅景点啦，就叫做光复香港路啊。咁呢件係一件好有趣嘅事嚟嘅。咁但係所謂好有趣嘅背後呢，就反映咗一個好複雜嘅地緣政治嘅角力啦，同埋喺而家國際關係上邊，點解一個小國都可以所謂玩嘢？究竟係佢哋有咩如意算盤呢？咁事前我哋要睇翻而家現任嘅匈牙利總理啦，就係、是、所謂成個歐盟入邊最反對自由主義嘅一個有威權傾向嘅疑似獨裁者，叫做奧爾班啦。咁呢位匈牙利現任總理呢，其實佢都係一個好資深嘅政客嚟嘅。佢第一次當選呢，就係喺1998年去到2002年啦。當其時佢只係30幾歲，咁啊相當之年青有為啦。咁佢第二次當選之後呢，先至係真正將而家佢嗰個即係叫做右翼嘅政策啦，正式咁樣去貫穿咁樣實施。佢第二次任期呢，就係2010年去到而家啦。咁換言之，佢都係一個做咗好耐總理嘅一個長青嘅領袖。佢自己成日都話佢係一個好愛國嘅人啦，係走呢個右翼路線啦，係靠呢個反共起家啦。喺匈牙利仲係喺共產黨管治嘅時候呢，就已經係一個自由民主鬥士咁樣。咁但去到佢成為咗總理之後呢，佢嘅行為同埋佢親近嘅對象呢，基本上都係好似當年鐵幕嘅共產政權嘅。譬如佢同中國友善啦，同俄羅斯嘅普京友善啦，同土耳其嘅獨裁者埃爾多安友善啦，等等咁你会见到佢个取态咧，系好明显亲呢一边。咁相反咧，佢经常批评美国啦，批评欧盟啦。虽然佢系欧盟成员吓，亦都系批评好著名嘅匈牙利裔嘅富商索罗斯。而索罗斯就系佢经常标签为国家最大嘅敌人，就系勾结西方呢啲外国势力啊，去破坏匈牙利嘅民族性啊，跟住引入啲移民啊等等。佢经常就咁批评索罗斯，亦都系将成个对西方嘅仇恨摆咗喺佢宣传嘅政纲上边。咁佢喺國內執政嘅時候呢，咁佢亦都幾嘗試重申中央集權啦，改咗唔少嘅制度啦，修改咗一啲嘅法例啦。即係譬如喺疫情期間，佢自然亦都係賦予政府莫大嘅權力啦。但係佢依然係好受人民嘅歡迎嘅。最主要就係話佢喺歐盟嘅難民危機期間，佢係強烈咁反對劃一咁樣強制接收，就喺邊境上面呢，就起咗一啲圍欄啦。咁當其時呢個舉動呢，係受到歐盟嘅批評，但係各國嘅右翼領袖呢，都係對佢讚賞嘅，而佢喺2018年可以高票連任咧，亦都反映咗匈牙利人起碼對佢針對難民政策呢一方面咧係高度肯定嘅。咁既然係咁啦，佢自然亦都係繼續強化佢呢個叫做反對難民、反對移民等等嘅政策啊，即係呢個係佢本身得到民望嘅最大嘅原因。咁但係既然係咁樣，佢點解又會對中國咁友好呢？呢、這個亦都要睇翻其實佢係咪一個真係好強烈叫親共嘅人士呢？睇翻佢嘅背景，或者講翻國際關係對佢嘅認知咧，亦都好難係咁簡單咁樣非黑即白標籤為呢條友咧就係奶共嘅咁。咁究竟佢點解要咁做咧？話説喺幾年前咧，匈牙利政府係有代表團嚟過香港嘅。咁我都有印象嗰時，我哋係食過一餐飯嘅。大概你會知道個政府諗嘅嘢，基本上係好典型嘅現實主義，即係佢純粹係利益操作，純粹係利益操作嘅計算。呢個計算咧係超越於佢意識形態嘅，即係無論佢喜唔喜歡中國共產黨，喜唔喜歡中國政府，對佢嚟講，佢計到一條數，而家咧親中係有着數嘅。咁咩為之有着數咧？即係其實我哋見到嗰個格局係好簡單，匈牙利本身係一個小國，咁佢固然係需要中國投資啦，咁中國崛起當中啦，咁固然亦都喺歐洲各國大興土木啦，咁但係投資梗係有供有求嘅嘛。中國需要嘅就係話通過一個可靠嘅歐洲嘅基地。去投資，去說服歐洲各國接受中國嘅投資，順便咧係拓展"一帶一路"嗰個產業鏈嚇。咁而且亦都係包括咗，譬如話華為要喺歐洲揾一個基地去落腳，咁亦都要揾一啲友好嘅國家啦。咁所以對歐盟嚟講，一直就係有一咁樣兩難咯，又需要中國嘅資源嚇，但又想有一個國家安全嘅考慮。咁譬如話近年啦，歐盟嘅國家都唔係好願意俾華為去投資。本来话愿意嗰啲全部都系打退堂鼓嘅，除咗匈牙利吓。咁譬如话中国系有好多意欲咧投资欧盟嘅港口，譬如话希腊债务危机嘅时候咧，中国就大举投资嗰边嘅港口啊。咁但系呢啲全部喺欧盟嘅政策嚟讲咧，都系好罩忌嘅。 咁匈牙利见到咁样嘅形势咧，佢就发现咗，只要佢成为欧盟入边最唔喜欢西方嘅一个成员，但系佢亦都系依然系欧盟嘅成员国。咁呢个位置咧系奇不可居嘅。呢个咁样嘅位置有咩可以比较咧？咁我记得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即系 DJ 嗰首歌《圣马力诺之心》。其实圣马力诺作为一个好有趣嘅小国，亦都系行紧呢一类嘅公式嘅。佢点解可以咁有钱呢？就系、是、因为佢唔系欧盟嘅成员国。咁但系佢其实全景都咩意大利巴围咧，一个丁咁大嘅国家，其实佢成个国民经济啊、生活啦、啊，基本上就系意大利一部分嗰3万人啊。但系佢就唔系欧盟成员国，咁所以意大利咧系可以通过喺圣马力诺嘅银行使钱啊，因为佢唔需要守欧盟嘅法例啦，唔需要跟同样嘅 policy 啦，无论系税收啊定系任何嘢。咁呢个就系一个模式。匈牙利就啱相反啦，佢要走嘅路线咧就系话佢系都要系欧盟嘅成员国，但系咧佢就系好不满欧盟嘅。咁对佢嚟讲有咩好处呢？佢 keep 住呢个身份，咁只要话，譬如话中国想投资喺欧盟入边，因为欧盟同中国关系而家唔好，咁但匈牙利咧同中国关系系好，而匈牙利依然系欧盟嘅成员国，匈牙利就会系中国嘅代理人啦，亦都会系中国嘅白手套啦，亦都会系一带一路散货嘅中心啦。咁因为欧盟毕竟系高度整合啦，你投资匈牙利，你好难避免佢将种种嘅东西散开去四方面嘅，即系无论系技术也好啦，其他嘅货物也好啊，咁所以呢个就会系一个莫大嘅漏洞啦。西方嘅评论咧，亦都开始将匈牙利形容为中国摆咗喺欧盟入边嘅特洛伊木马。所以匈牙利其实而家佢嘅政策咧系谋取一啲比较大嘅利益嘅，佢唔系净系满足于中国你投资匈牙利咁简单，当然佢系需要投资啦，佢更加希望成为中国喺成个欧盟嘅代理人，因为其他国家同中国关系唔好啊嘛，咁佢自己走呢个路线，佢咪可以一家独大咯，跟住佢向中国就可以讨价还价啦，去欧盟嗰方面亦都可以讨价还价啦，呢啲就系所谓即系要食两家茶礼嘅一种典型嘅规范。但系佢就唔似香港以前嗰种系尝试对大家都系与人为善啦。匈牙利啱相反嘅啦，我而家就系同中国友好，跟住同欧盟就话，而家我就系咁噶啦，除非你俾翻呢啲嘢我啦，即系有少勒索嘅意味。调翻转头同中国亦都可以讲啦，喂，如果咧你再唔俾呢啲嘢我咧，咁其实我都会大压力噶，咁我都要顶唔顺噶啦咁。咁呢種咁樣嘅政策咧，就而家匈牙利即係用佢比較人性化的角度咧，去演繹而家佢對中國同埋喺歐盟雙方嗰個角力。咁因此，匈牙利所 offer 嘅所謂服務啦，或者係承諾啦，俾中國嘅嘢，就包括咗頭先講過啦，佢係承諾咗會用華為啦，佢係經常喺歐盟入邊係一票否決一啲對中國不利嘅議案啦。譬如話歐盟，即係雖然德國、法國等等都已經係相對保守㗎啦，但係係即係 draft 咗幾次聲援香港嘅、批評中國處理香港嘅、摧毀香港自治嘅一啲嘅議案，咁全部咧都係匈牙利一票否決嘅，即係你26國贊成一票否決，咁已經前後3次啦。就算德國嘅外長都覺得好唔耐，即係好冇耐性啦，點解可以咁樣加咁樣？咁呢個咁嘅行為唔係第一次啦，唔係淨係針對香港啦。雖然香港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匈牙利覺得冇乜成本可以嚟向中國示好嘅一種嘅籌碼，之前就算以巴衝突嘅議案都是匈牙利一票否決嘅，即係佢就要飾演呢個所謂歐盟入邊嘅壞孩子個角色。咁亦都見到佢不斷將索羅斯同埋佢嗰個中歐大學嚟標籤做敵人啦，其實都係向中國示好嘅，因為最新嘅發展就係話匈牙利同中國嘅復旦大學簽咗協議啦，就係俾復旦喺布達佩斯嗰度起分校。頭先我哋講過，匈牙利嘅首都布達佩斯嘅市長咧，其實就係一個自由派，就而家現任總理嘅對手嚟嘅。咁佢咪發達嚟搞咯，就將呢个谂住喺复旦分校嘅地方周边就整晒啲路名系改名嘅，全部都系达赖喇嘛街、光复香港路啊，仲有呢啲咩维吾尔烈士径，啲全部就系佢而家嘅做法。咁呢个就系匈牙利最新嗰个博弈啦。但系我哋可以点样前瞻下佢嘅未来呢？对匈牙利嚟讲，就好似以前我哋特首啦，董建华嗰个名言啦，中国好，香港好，佢调翻转吓，中国唔好嘅时候，香港好，呢个系历史上嘅金科玉律嚟嘅。匈牙利亦都系想搏呢样嘢，中国同埋欧盟关系好嘅，咁佢就冇运行嘅；中国同埋欧盟关系越差，对匈牙利就越好。呢个就系匈牙利总理啦，奥尔班而家佢嗰个算盘啦。 所以佢就好唔想咧，歐盟同埋中國恢復好嘅關係，咁佢先至有雙方左右之間即係見縫插針嗰個嘅空間啊嘛。個問題就係話咧，要做到呢一樣嘢咧，要好夠火候，好唔容易，好容易咧就會擦槍走火啦。咁由細到大，每一個 policy 都係嘅，簡單到似匈牙利嘅 Golden Visas 咁樣啦。過去嗰10年咧係賣咗即係幾萬份，主要咧都係中國嘅即係居民啦，係咁樣去買咗匈牙利嘅國籍，跟住就變咗歐盟嘅人。類似咁樣嘅做法，當然如果你係好融入到歐盟嘅，擁抱歐盟核心價值嘅，咁當然大家都唔會太過反感。但係問題就係唔係啊嘛，啱相反啊嘛。所以你咁樣去賣護照俾人投資，咁但係嚟到嘅人咧又完全係反對歐盟嘅核心價值嘅。咁呢樣嘢歐盟冇理由唔出聲嘅，因為任何一個歐盟國家護照其實都係有歐盟嘅居留權啊嘛。咁呢個係一個好嘅例子，但係呢個係一個比較少嘅例子。你再講翻成個宏大嘅佈局，如果中國真係通過匈牙利成為佢嘅特洛伊木馬去深入滲透歐盟嘅話，歐盟有咩可能會坐視不理呢？首先就可以改例啦。譬如頭先我哋講過一票否決，其實呢個完全可以改嘅，咪改做咩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 呢個係好歐盟其他某啲嘅議案都係用呢一個方式即係多數票就可以通過啦。又甚至更進一步嘅，如果歐盟真係對匈牙利嘅做法太過有意見嘅，係可以定義咩叫做違反歐盟核心價值嘅。即係如果匈牙利係被視為咁樣嘅國家，咁有冇可能係被驅逐離開呢？雖然根據歐盟呢個好左翼嘅作風係唔容易有咁大嘅動作嘅，咁但係確實如果長遠下去，無端端有一個好奇怪嘅歐盟成員，每一件事都係唱反調，咁你既然咁唔開心，又點解要留喺入邊呢？因為成個歐盟本身就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啦，27個國家一致通過，其實相當之難，好難有共同嘅聲音。如果因為一兩個國家而打散咗佢成個佈局嘅話，咁佢點樣喺國際關係上邊成為重要嘅一極呢？咁又更何況，其實匈牙利成個計算都唔係意識形態主導啊嘛，佢係利益主導啊嘛。咁歐盟其他國家，譬如希臘咁樣，其實佢都會想要中國嘅資源㗎，都會想要錢㗎。咁點解要俾匈牙利獨家咁樣去壟斷咗呢個角色呢？譬如話捷克咁樣，雖然即近年個政策開始有啲改變啦，因為民情啦開始有啲改變啦，但係佢啱啱過咗身，即意外死亡嗰個前首富咧，咪又係中國嘅代理人咯。即好多人係想競爭呢個角色嘅。匈牙利用到一個最即叫賴得最盡最低嘅姿態，去用一啲任何嘢都唔放過投誠嘅機會，去拖歐盟嘅後腿，去到咁盡嘅話，其實就好容易過猶不及啦。呢個就係而家嗰個情況。咁當然啦，奧爾班佢依然係受歡迎嘅，即亦都唔能夠係靠一兩個案例咧，係將呢一個叫親華嘅總理拉下台。但你見到成個形勢係開始逆轉緊。当佢哋嘅首都喺疫情嘅期间都可以有咁多人游行示威反对复旦嘅校园，而且今次系有一个知名嘅同埋系即系当打嘅反对派嘅领袖，就系呢个布达佩斯嘅市长去牵头做呢件事。咁你会见到其实成个国家开始酝酿紧一啲比较大嘅改变。我哋之前都访问过唔少喺欧洲嘅香港朋友啦，都会有差唔多嘅感觉嘅。本来人哋都系唔好想理政治嘅。但如果唔係去到咁過分嘅話，又有邊個會注意到華為啊等等呢啲問題原來係咁貼身呢？匈牙利正正係咁嘅例子啦。如果唔係去到咁過分，如果唔係喺首都咁當眼有復旦嘅校園，而且入邊有好多西方國家眼中可能會破壞國家安全嘅疑似情報搜集嘅大外宣嘅，或者係 hackers 嘅呢咁樣嘅可能嘅存在，可能嘅咁已經係受到咁大嘅不滿啦。如果真係確實咗佢哋嘅存在，又會帶嚟咩嘅衝擊呢？所以匈牙利嘅故事，我哋系需要再去紧密咁去观察啦，因为佢系反映咗几样嘢：第一，欧盟嘅未来；第二，中国喺欧洲能唔能够揾到一个咁样嘅代理人；第三，如果呢个模式可以长存落去嘅，恐怕有更多国家系会效法。所以，哪怕一个咁遥远嘅国家，其实同我哋嘅关系都系息息相关。如果有香港人喺匈牙利，我亦都期待可以听到佢哋亲身嘅感受。